现在从美国首都华盛顿播送以下两个钟头的粤语节目。
我是张富杰，现在是11月25号星期一，美国东岸时间早上8点钟，中国时间晚上9点钟。以下是今日的新闻提要。香港区议会选举民主派大胜，北京强硬回应，强调香港为中国领土。台湾朝野赞颂港人的勇气。美国官员说看不到几时会能够达成美中第二阶段协议。此外，民主党星期一今日11月25号上午召开记者会回应区议会选举结果。民主党党主席胡志伟表示，今次选举结果是反送中运动的民意表态。他说，
所有的这个即是我们在反映在我们的是议席上面的东西呢，其实根源都是来自整个的是反送中的运动。香港人呢是透过手上面的选票呢去表达对于特区政府管治的一个态度。
一息间在时事经纬环节，我们会有详细的报道。不过以下请首先收听由张庭康报告一节详尽的国际新闻。
又是美国GM的详细新闻报道。在经历过长达几个月的大规模街头抗议之后，香港亲民主派候选人在星期日的区议会选举当中取得了惊人的压倒性胜利，投票的人数是创下了纪录，以选票表达了香港对民主的渴望以及对北京的愤怒。中国在星期一对这次的选举结果作出了强硬的回应。中国外长王毅在东京就日本媒体的询问时候表示，不理香港的局势如何变化，有一点非常清楚，这个就是香港是中国领土的一部分，是中国的一个特别的行政区。他警告说，任何企图搞乱香港、损害香港稳定繁荣的企图都不可能得逞。而香港的学者郑宇石就是这样说，
香港市民的心中有数的，我想没什么很多人会认为呢区议会选举大胜呢北京就会让步，林郑政府就会让步、我想大多数的香港人都是利用这个机会表达自己的诉求，表达自己的不服气。
而中国官方新华社在一篇的简短的报道当中暗示说，选举受到了干扰。这篇报道表示，持续数个月的社会动荡严重干扰了选举的进程，选举当日有乱港分子对爱国爱港候选人进行了滋扰。但香港政府星期一在一份新闻稿当中表示，虽然是试切的区议会选举遇到了前所未有的挑战，但是选举在非常困难的环境之下顺利完成。行政长官林郑月娥在星期一甚至承认投票率创历史新高，显示选民很希望透过今次的选举表达他们的意见。而中国官方的环球时报是发表社评说，这次的选举的政治环境应该是说是很不正常，说最近几个月暴力肆虐全港，对很多人尤其是对建制派候选人以及对他们的支持者造成了压力。而在台湾，星期一台湾民进党政府和在野党的纷纷对香港人的智慧以及守护自由的决心和民主精神表示赞佩，并且同时表示北京和港府应该是视香港的民意展开对话，修补和香港人之间的裂痕。台湾总统府领导人丁允恭以民意如山来形容香港星期日的选举，他说香港人充分展现了他们追求自由民主的绝对意志，总统府代表台湾人民对此是表达了高度感佩以及是支持。而台湾陆委会发布新闻稿说，陆委会为此而感到高度的尊重和敬佩。陆委会指出，中共以及是港府和香港人进行理性的沟通，积极进行这个区域议会选举结果所展现的民意，不要再一味是打压和强制。民进党主席卓荣泰在一次民进党的助选记者会上表示，香港普泛民主派的压倒性胜利令到他感到压力很大。他说台湾实行民主这么多年，但是跟香港比，民进党副选团队能否展现一流的战力令大家是继续信任，这个要将压力让党内同仁一起承担。国民党总统总统选候选人韩国瑜的选举办公室代表叶元之道是接受中央社采访的时候表示，香港人这次藉着选票发声要解决香港问题，就是要贯彻民主普选。国民党发布新闻说， 香港多个月以来的冲突不断，国民党始终面对和关注香港的时代。星期日的投票结果显示，香港人对大陆的治理下投不信任票。亲民党的总统参选人宋楚瑜则是说，香港普遍泛民主派的人大胜利，对香港是一个极好的契机，希望这些区议员不负众望，推举几位能够信任的对象成为香港政府的对口。美中官员表示，在两国努力达成第一阶段协议的时候，双方要达成雄心勃勃的第二阶段协议的可能性不大。美国总统特朗普在10月在同中国副总理刘鹤举行一次记者会的时候表示，一旦第一阶段完成之后，他期待迅速地进行第二阶段的谈判。第二阶段的谈判将会着重在美国关注的主要议题上面，包括中国强迫美国公司向中国公司技术转让，这个事实是窃取美国的知识产权。北京的官员表示，在美国大选之前，他们不期待坐下来进行第二阶段的谈判，当中的部分原因是他们希望等着看看特朗普是否会赢得第二个任期。而一位中国官员对路透社说，是特朗普希望要签署这些协议，不是中国，中国是可以等。加州的民主党众议员科斯塔在上个星期三的国会听证会上面表示，务实地说，中国消息来源亦都曾经对他说过类似的说话。科斯塔在众议院两个主要的农业委员会当中是任职。星期日，纽约前市长彭博正式宣布竞选美国总统。彭博在推特上面说，他竞选总统是为了打败特朗普，重建美国。他相信他的商业、政府以及慈善事业方面的独特经历，将会使到他能够赢得大选，并且带领美国。中国官方近日出台新政策，要求不断改革完善保护体系，全面强化知识产权保护，并且将会加大侵权假冒行为的惩戒力度。一直以来，美国指责中国窃取美国的知识产权，这个亦都是中国解决美中贸易战必须要处理的一个棘手的问题。美国之音国际新闻报道完毕。
美国之音时事经纬。
新一届香港区议会选举投票星期日晚顺利完成，在反送中运动影响下，投票率创历史新高的 71.2%， 超过294万名选民投票。民主派取得史无前例的压倒性胜利，囊括85%的区议会民选议席，并有机会全部拿到117席特首选委会议席，创下多个主权移交以来的纪录。民主党表示，选举结果是反送中运动的民意表态，有可能影响下一届特首选举。而公民党则表示，选举结果是香港政府及北京回应民间五大诉求的最后机会。建制派的民建联只有21名候选人当选，党主席李慧琼形容是重大的挫败。下面请听美国之音特约记者汤慧云从香港发来的报道。
在反送中运动持续接近六个月期间举行的区议会选举，星期日即是11月24日晚顺利完成投票，气氛平和，没有发生严重的暴力冲突。这次区议会选举是1997年主权移交以来首次出现区区有竞争，而且是一人一票、单议席、单票制的选举。全香港413万名18岁或者以上的选民都有机会投票，不会再有任何建制派候选人在没有竞争对手之下自动当选。选举事务处星期一下午公布所有452个民选区议会议席的选举结果。在反送中运动影响之下，投票率创历史新高的 71.2%， 超过294万选民投票。民主派取得史无前例的压倒性胜利，囊括387席，即是85%的区议会民选议席，在主权移交以来首次出现民主派占区议会绝大多数议席的局面。由于民主派在港九及新界区议会都取得过半数的议席，极有可能全取这两区合共117席的特首选委会席位。由于这117席特首选委是由区议员互选产生，并且采全票制，过往在建制派主导区议会之下，这些选委的席次全部都是由建制派独揽。 而民主派在上屆2017年的特首選委會有325席，今屆區議會選舉取得壓倒性的席位之下，相信可以盡攬117個特首選委席位，按目前的形勢，估計下屆2022年特首選舉，民主派大約有440席的選委，佔1200人組成的選委會三分之一的席位，足以左右選舉大局，亦都是主權移交以來首次出現這樣的形勢。民主黨派出99名候選人參選，取得91席，取代建制派的民建聯成為區議會最大黨。民主黨星期一，即是11月25日上午召開記者會回應區議會選舉結果，黨主席胡志偉表示，今次選舉結果是反送中運動的民意表態，
民意大爆發的一個時刻來的。所以我自己覺得，所有的這個，即我們在反映在我們的是議席上面的東西呢，其實根源都是來自整個的是反送中的運動，香港人呢是透過手上面的選票呢去表達對於特區政府管治的一個態度，特別是針對緊五大訴求，特別是針對緊林鄭在過去這一段日子完全的漠視民意。其實建制陣營的得票呢都不簡單的，希望特區政府和我們所有的新特同事都要是留意著這種變化，就是個社會的對立和撕裂呢，其實真的需要是好好地去修補。
胡志偉表示，今屆區議會選舉投票率非常之高，但是建制派的得票亦不簡單，兩陣的得票比例仍然是維持6-4比，他呼籲香港政府留意，好好修補社會撕裂和對立，因為選舉已經捲入了更加多的市民參與。胡志偉又認為，香港政府需要改組，並且成立獨立調查委員會回應警察暴力問題，亦都要進行政制改革。外界預料今次選舉結果，民主派有機會全取117席特首選委會的區議會席位。胡志偉表示，上屆民主派在選委會一共奪得超過300席，加上新增的117席，預料未來合共有超過400席選委，將會令特首選舉多了不確定的因素。不過胡志偉強調，關鍵是政治制度可不可以有效回應社會訴求。他認為民主派的選委席次只是促成港府必須進行政改的籌碼。公民黨派出36名候選人參選今屆區議會選舉，其中32人成功當選，成為僅次於民主黨的區議會第二大黨。公民黨星期一下午召開記者會回應選舉結果，黨主席梁家傑表示，有接近300萬選民透過票箱清楚說話，公民黨認為選民的訊息是要與警暴和暴政割席，又促請特首林鄭月娥聯同問責官員和行政會議成員總辭。
香港人是用票、選票來到與警暴以及暴政割席。第二個訊息，我相信任何負責任的政府都一定會由行政長官開始，所有司局的問責官員以及行政會議總辭，以謝選民。今日搞到這樣呢，全部都是這班人不稱職、錯誤判斷造成的。五大訴求一起公投，選民透過票箱也都講得很清楚，所以公民黨認為特區政府必須要立即回應五大訴求。
梁家傑表示，五大訴求一起公投是今屆區議會選舉民主派的競選主軸，他認為選民透過票箱清楚表達，香港政府必須立即回應五大訴求。梁家傑又表示，另一樣最重要的事情就 就是警方必须立即撤出理工大学校园，因为他们已经围堵理工大学校园太长的时间，令到校园里面出现人道灾难。有在战地服务过的医生认为校园里面出现了战争的罪行。梁家杰强调，香港政府和北京必须把握今次选举结果的机会，解决香港目前的困局。
公民党认为呢，今日呢一个区议会选举的结果是为特区和中央政府提供了一个解决香港当前困局的最后机会。如果他们是不把握这个机会，一切后果由中央政府和特区政府负责。
梁家杰解释，特首林郑月娥在过去接近半年已经错过了很多次机会去解决香港目前的困局，而且由反送中运动开始至今未有任何一个问责官员落台，情何以堪。他呼吁林郑月娥藉这次强大的民意问责总辞。
而今次香港人透过票箱响应了民主派所呼吁号召的公投，五大诉求一起公投，诉求就很清楚的。咁所以如果你话我借呢个机会，咁林郑觉得可以，嗱，香港人已经表咗态啦，咁佢哋都支持独立调查委员会噶，要改革警队，咁你咪借香港人嘅民意，你咪去做咯。咁同埋你由成件事开始到而家，一个问责官员都未有问责下台嘅，情何以堪呢？
公民党党魁杨岳桥表示，对今次选举结果诚惶诚恐，因为他们清楚知道32位当选的区议员是承载着香港人的期望，该党无论是连任或者新当选的区议员都会尽快处理警暴问题，并且将反送中运动五大诉求的声音由票箱带入区议会。以上是美国之音特约记者汤慧云从香港发来的报道。
在11月24日香港区议会选举中，有294万多名的选民投票，投票率创咗纪录，高达71.2%。民主派大胜，在452个席位中夺取咗388席，占86%。建制派第一政党民建联则惨败嘅，只获到21席。舆论形容今次选举结果有如民意海啸。分析人士认为，选举结果出人意料，显示在反修例经过5个多月抗争之后，选民意在惩罚政府和建制派。下面请听美国之音记者刘耀玲发自香港的报道。
在全香港18个区议会的选举之中，上届建制派在17个选区取得过半议席，不过今届形势完全扭转，民主派在17区的区议会当中取得过半的议席，民主党取代民建联成为区议会第一大党。99个人出选，共有91人当选，议席比上届多48席。公民党派出36人参选，32个人当选。新民主同盟20人参选，有19个人胜出。7个工党的候选人全部当选，热血公民亦都有2个人当选。在反送中运动期间活跃的前学生领袖和第一次参选的民主派素人都成功胜出。建制派失去区议会的控制权，民建联上届取得119席，今届派出181人参选，只有21个人当选，议席大幅度减少了98席。工联会派出62人，只有5个人当选，自由党只有5个人胜出，经民联有3个人当选，新民党派出28人，但是全部败选。民建联主席李慧琼承认，这次区议会选举结果是重大的挫败，他向支持者鞠躬致歉，他说曾经提出辞去党主席，但是被中委会拒绝。 工聯會會長吳秋北表示，這次選舉的成績屬於非戰之罪，是政治大環境所致。他形容選舉在非常不公平、充滿暴亂的環境以及極端不正常的情況下進行，即使有紮實的基層民生工作，亦都不能夠力挽狂瀾。工聯會表示將會深刻檢討，進一步提升各方面的工作。他呼籲特區政府推出實際的措施，減少社會撕裂，提出有效措施止息暴亂，否則整個香港將會是輸家。建制派在這次的區議會選舉當中重創，落敗的10位立法會議員，9個都是屬於建制的陣營，包括民建聯兩位副主席、長期服務葵青區的工聯會的麥美娟、做了兩屆區議員的田北辰都不能夠連任。麥美娟相信這次落敗與政府積累民怨有關。至於元朗721發生白衣人襲擊乘客事件而捲入風波的何君堯亦都連任失敗，他在社交網站就以翻天覆地為題系貼文。民主黨主席胡志偉總結選舉的結果，認為這次選舉是承載著反送中運動的民意大爆發。他說選民透過選舉清楚表達市民不會接受香港成為警察城市，同時政府亦都必須正視市民的意見。他促請特首林鄭月娥落台改組政府和警隊，並且盡快回應成立獨立調查委員會等五大訴求。香港城市大學退休政治學教授鄭宇石接受訪問說，事前一般估計如果投票率是有 66% 已經很好，但實際的投票率竟然高達 71.2%， 是出人意料之外。他說其實市民對特首林鄭月娥政府和北京都沒有厚望，但覺得既然有選舉，就要利用這個機會表達不會屈服的立場。他解釋建制派大敗的原因是他們一定要支持北京的政策的路線，一定是要支持林鄭政府、支持警察、支持止暴制亂。市民眼中看得很清楚，建制派不是為市民的利益打拼，只是為自己的名位而死撐北京的路線。不過他認為整個建制的陣營，特別是民建聯、工聯會的動員能力其實都不弱，得票的基礎大致都能夠維持，不過在投票率這麼高的情況下，他們的基本盤不能夠保證他們的勝利。這次區議會的整體的投票率達到 71.2%， 但民主派和建制派的得票的比例仍然是維持6-4之比。至於政府的施政對建制派的敗選是負有什麼責任呢？鄭宇石說，
市民是懲罰政府，市民是懲罰建制派你也看到之前呢民意調查的訊息是同樣清晰的，只不過政府乍聽不到啫。咁你看到以前的民意調查是很有份量的民意調查呢，也都顯示市民呢有40%左右的市民呢是對政府咧，特區政府嘅信心咧係零嘅，有40%多啲嘅市民咧對中央政府嘅信任咧係零嘅，有超過50%嘅市民咧對警隊嘅信任係零嘅，咁呢個清楚噶嘛，咁亦都好多市民亦都咧係明白到，喂，最初提出呢個送中條例係民建聯嘅周浩鼎同埋李慧瓊啊嘛。你不要以為市民不記得嘛。
在立法會選舉之中有6個議席將會由區議員擔任。鄭宇石認為民主派這次在區議會的總議席的數目上取得壓倒性勝利，這6席由區議員擔任的立法會議席將會轉到民主陣營的手上。另外在特首選舉委員會的1200人當中，有117人是由區議員互選產生，一般相信民主派在這次的區議會選舉當中大獲全勝，有望全取特首選舉117個的選委的議席。至於這次的區議會選舉對特首選舉委員會造成什麼影響，鄭宇石說特首選舉制度的設計是容許建制的陣營有充分的掌控能力，市民亦都不能有太高的期望。他說根據以前的選舉的經驗，即使民主派的區議員取得117席的選委會的席位，民主派的票數亦都只是400多，如果北京全力動員限制建制的候選人只有一個，選委會內建制亦都是很有優勢，可以取得600甚至700的選票，贏得選舉的機會是不小的，親中陣營甚至會進行統戰，民主陣營的票數亦都可能會流失，北京提高警惕，全力動員，民主派不是那麼容易影響選舉的結果。 民主派最理想的情況是能夠動員比較開明的建制人士參選特首，借重民主派的票數競選而得勝，但這個不容易，因為北京一定會施加非常之大的壓力。正在日本的中國外長王毅回應香港的區議會選舉結果，他說強調無論發生什麼事，香港都是中國的一部分，也是中國的特別行政區，任何企圖搞亂香港或者破壞香港繁榮和穩定的圖謀都不會成功。鄭宇錫對此認為，
香港市民都心中有數的，我想沒什麼很多人會認為區議會選舉大勝北京就會讓步，林鄭政府就會讓步，我想大多數的香港人都是利用這個機會表達自己的訴求，表達自己的不服氣，北京的強硬立場不容易改變，他會考慮到中國共產黨不能夠對群眾運動讓步會考慮到香港的情況的形勢對國外的示範效應等等要北京在目前這個內外交困的環境底下就香港問題作出讓步讓香港享有真真正正的民主選舉制度是很不容易的事情。
香港特首林鄭月娥說特區政府尊重區議會選舉結果，她說留意到很多對這次區議會選舉的分析和解讀，結果指出反映市民對社會現狀和深層次問題的不滿，特區政府一定會虛心聆聽市民的意見並且認真反思。美國之音記者劉耀玲在香港報導。
在24号举行的香港区议会选举中，泛民主派获得压倒性胜利，在452个席位中豪取了385个议席。这一次投票被外界视作为香港民间对持续将近半年的反送中运动的表态，而这一次胜选的泛民区议员亦被视作为巨大民意的代表。25号约60名民主派区议员选举当选人计划前往较早前被香港警方围封的理工大学圣援当中留守的人士。据美国之音中文部的综合报道，大约60名民主派区议会选举胜选人25号星期一下午在尖沙咀东部集合，并前往较早前因爆发激烈警民冲突而被警方围封的理工大学圣援当中仍然留守的示威者。发起人之一香港立法会议员范国威读出了90名区议会选区参选人的联合声明，指数以百万的选民以选票发声，显示民意从来都没有逆转过，而他们胜选的同时并没有忘记仍然被困在理工大学内的留守者，同时要求香港政府立即回应并落实五大诉求，同时勒令警方离开理大，并立即容许各界对留守人士进行人道的救援。在区议会选举中胜选的民间人权阵线召集人岑子杰在发言中称，警方目前包围理工大学的做法并非执法，而是酷刑。岑子杰说，林郑月娥今日说她会聆听民意，她作为一个天主教徒，我今日想起送几句圣经给她，第一他的行为要同他悔改的心相称，如果他真是觉悟到民意重要性，他真是要学会谦卑，就请他拿出谦卑的行为，他今日就要告诉警方，要警方撤离理工大学校园范围，请林郑月娥不要再将任何一个香港人视为一个穷凶极恶的罪犯，他们只是一个受伤在痛苦当中的香港人，希望我们的政府尊重民意，用人道立场放他们一马，现在的围城并不是执法，而是一种酷刑的对待。大约下午5点，大批集会人士跟随这批区议员前往理工大学，但在大学附近的马路被警方拦截，现场有大批警员驻守，几百名市民在场停留与警方理论，并要求警方开路让他们进入大学范围。以上是美国之音中文部的综合报道。
听众朋友，你们想不想收听收看美国之音中文广播电视新闻呢？现在又多了一条方便的途径，只要你的手机能够上网，你就能够随时随地收听收看美国之音中文广播电视的最新内容。美国之音中文手机网站分简繁体两种的版本，简体版的地址就是 cn.voa.com MOBI 的，而繁体版地址呢就是 tw.voa.mobi 的。赶快用你的手机试一试，天下新闻天天看，请上美国之音中文手机网站。好了，听过以上一段报道之后，又结束了这节的时事经纬环节，下面是新闻提要。虽然这次胜利带来象征性意义，但这次选举结果代表了香港人对北京的一次令人震惊的反扑。香港区议会选举民主派大胜，北京强硬回应，强调香港为中国领土。台湾朝野重赞港人的勇气。下面请听一节由张平康报告详尽的国际新闻。
在经历长达几个月的大规模街头抗议之后，香港亲民主派候选人在星期日的区议会选举当中赢得了惊人的压倒性胜利，投票的人数创下了纪录，以选票表达了香港对民主的渴望以及对北京的愤怒。中国在星期一对这次的选举结果作出了强硬的回应，中国外长王毅在东京就日本媒体的询问时候表示，不理香港的局势如何变化，有一点是非常清楚，这个就是香港是中国领土的一部分，是中国的一个特别行政区。他警告说，任何企图搞乱香港、损害香港稳定繁荣的企图都不可能得逞。而香港退休的教授郑宇石就表示，香港市民心中有数，没有任何人会认为区议会选举大胜北京就会让步，林郑政府就会让步，大多数香港人只是利用这个机会来表达诉求，表达自己的不服气。香港在区议会星期日选举爆发了出普遍民主派获得压倒性胜利的亲北京建制派惨败的消息之后，舆论普遍认为这次的选举结果有如民意海啸。在台湾总统府发言人丁允恭表示，以民意如山来形容香港星期日的选举。台湾陆委会发布新闻说，陆委会对此认为到高度的尊重和敬佩。陆委会指出，中共和港府与港人进行理性沟通，积极进行此区域议会选举结果所展现的民意，不要再一味打压和强制。民进党主席卓荣泰在一次民进党的助选记者会上则是表示，香港普遍民主派的压倒性胜利令到他感到压力很大。国民党总统参选人韩国瑜的选举办公室代表则是说，香港人这一次藉着选票发声，要解决香港问题就要贯彻民主普选。而国民党新闻发布还说，香港多个月以来冲突不断，国民党始终面对和关注香港的事态。而亲民党总统参选人宋楚瑜则是表示，香港普遍民主派人胜利对香港是一个很好的契机，希望这个区议会的选举不负众望，推举几位能够对信任的对象成为香港政府的对口，并且是展开对话。由于新的炼油厂需求增加，中国十月从沙特进口原油猛增 76.3%， 沙特目前仍然是这个全球最大石油进口国的首要供应商。中国海关总署星期一公布的数据显示，中国今年十月从沙特阿拉伯进口石油增长到841万吨，或者是每日198万桶，去年同期数据为是174万吨，或者是每日的112万桶。大连恒力石化亦是浙江石化这两家炼油厂的需求导致了中国从沙特原油进口大幅增加。中国海关未有提供从委内瑞拉进口原油的数据，但是分析师预计，由于美国对委内瑞拉的制裁，中国上个月从这个南美国家的石油进口可能是下降为零。中国十月份从伊朗的石油进口持平在53万2790吨，比九月份略低于大约是6000吨。台湾中央社报道说，台湾调查局国家安全维护处干员在25号在桃园机场拦下了想要出境的中国创新投资公司执行董事向森以及是替任董事龚清，两个人已经是接受约谈询问。中国创新投资公司发布公告指出，向森和龚清在台北离境的时候收到台湾法务部调查局发出的通知书，要求配合调查，两人已经聘请律师提供协助。公告还表示，两个人对新闻报道所报事的事项根本是一无所知，王立强从来不是该集团的员工，新闻报道所述的全为虚构以及是捏造。 星期日在南加州巴沙迪纳市举行的年度滑稽活动导弹游行，上千的观众围坐在街道上面的两旁观看各路身穿着奇异服装的表演者在道路上面的中央双方是展开了是游行的表演。洛杉矶支持香港的民主人士带去了香港警察暴打抗议者的表演，唤起了观众是对民主诉求的支持。这个是南加州巴沙迪纳市的年度滑稽活动，上千观众坐在东科罗拉多大道两旁的人行道上边是参与表演。美国之音国际新闻报道完毕。
美国之音时事经纬，
欢迎大家收听这一节时事经纬环节。在这个环节里面，我们会先来讲到中国官方传媒为香港的区议会选举造势，分析指街头转议会是民主进步。香港昨日星期日举行的区议会选举选情激烈，这个是香港反送中示威爆发五个月以来的首次选举。有分析认为，这次选举是对香港特区政府民意的一次检验，认同选民表达一次的愿望公投。亦都有评论指出，自由派从街头抗争转向议会斗争是一个进步，希望香港的选举为中国的民主进程树立一个榜样。下面请听美国之音记者叶冰发自北京的报道。这次区议会选举，所有选区均有至少两名的候选人，打破了以往建制派候选人自动当选的情况。香港区议会主要是负责地区市政的咨询组织，权力有限，过去投票率不高。然而香港立法会中有六席从区议员中产生，区议员亦都可以竞选成为特首选举委员会的成员。对于这一次的选举，香港泛民主派和七北京的建制派在选前做了大量造势工作，泛民主派都派出一些没有从政经验的素人去参选。中国官方传媒最近的报道都在为亲北京的建制派造势。官方传媒新华社报道说，香港政界人士纷纷表示，区议会选举最应看重的是地区建设和服务街坊受够暴乱之苦的广大市民，要认清哪一个才是服务民生福祉的建设力量，勇敢站出来用选票向暴力和煽动暴力派说不，表达渴望社会安宁和谐的心声。新华社报道认为，区议会选举应该聚焦民生改善，不宜过度政治化，将政治议题引入区议会只会将混乱带入社区。中国普法志愿者胡不替江市前人大代表姚立法对美国之音表示，香港民间抗争的主要诉求是落实双普选，他希望区议会选举成功举行能够推动双普选早日在香港实现。他说，
香港民意的话呢，是希望呢尽快尽早的实现双普选啊，就是双普选的实现的话呢，可能目前这个还有一些困难啊。当然呢，我
姚立法话，香港民意是希望尽快尽早实现双普选，双普选的实现的话，可能目前仲有一啲困难。当然我个人是希望这些困难能够克服，这个希望在香港将区议员的选举做得规范民主符合民意，这样是一个基础上，在不久的将来香港就能够实现双普选。中国宪政学者陈永苗对美国之音表示，中共当局不会因为香港一次区议会选举顺利就会很快兑现承诺让香港人实现双普选，但是他亦都指出，这次区议会选举能够和平举行，意味着香港民众从街头抗争转向议会政治是一个进步。他说，
那议会道路的话，那力量相对来说要比街头的会大一点，然后互相的配合，这样子的话，我觉得是，我觉得是一个进步。他是属于
陈永苗话，这个议会道路的话，相对来讲要比街头的作用大一啲，互相配合，这样的话是一个进步，相当是从街头运动，然后再到议会道路，这样一个进步。这位中国宪政学者认为，香港年轻人和广大市民用选票表达意愿，对于一些极端暴力行为会起到抑制和缓解的作用。 陳永苗話：因為街頭政治同勇武派呢一啲確實佢嘅爭議係比較大嘅，尤其係喺中國國內嘅爭議係比較大。咁樣議會道路基本上係大家都比較容易接受一個道路，所以我覺得如果話民主派泛民可能比較大幅度取勝嘅話，抗爭運動嘅規模應該會細得多。一啲中國網民喺微博留言對呢次選舉予以關注。微博网民话：香港今日举行一场举世关注的区议会选举，在冲突双方共同克制之下，选举如期顺利举行。虽然尚未结束，投票率已经创了纪录。希望香港从勇武回归和理非，用民主方式表达政治诉求，避免皇台二次砸瓜，乃香港之幸，中国之幸。祝愿香港的未来依旧精彩。另一位微博博主则表示，香港的选举看似很公平，但仔细分析其实是极其不公平。这个就是在一个教育、司法和传媒都被港独所左右或控制的地方，让这里的民众在港独和统一之间做出选择，这样的环境里面的人怎可能不选择港独呢？前中国地方人大代表姚立法则认为，香港选举制度的完善和区议会选举结果反映的民意对于中国民主进程将会有积极的作用。他继续说，
希望明天更好，希望香港的选举在华人社会成为一个榜样，区议会的选举香港选民比较满意。
姚立法话：希望明天更好，希望香港嘅选举为华人议会树立一个榜样。区议员选举，香港选民比较满意。当局喺呢个前提之下，喺人民代表嘅选举一定会系有促进作用噶，一定系会有积极嘅促进作用。宪政学者陈永苗表示，香港民主派人士除了发起合法的街头抗议示威活动和利用议会场所发声维护民主自由价值之外，还应该考虑将中英联合声明中规定的香港人治港原则受到损害的情况提到另一个层面，立即展开他所说的国际法维权。陈永苗继续说，
这个通过伦敦的司法的这个途径，他们有为宪法审查委员会啊什么什么，就对政府可以对英国政府施加压力的这种方式进行、这个。
佢话通过伦敦的司法这个途径，他们有宪法委员政府可以对英国政府施加压力的这种方式进行国际化维权，我觉得应该是这个角度。一日前，新华社一篇评论文章指责抗议者破坏亲北京候选人的办事处，袭击一些候选人等等。官方传媒仲高调报道香港警方22号在一些投票站附近发现汽油弹的消息，并且称警方不排除有人袭击保护投票站的警察可能性。中国官媒在关于香港区议会选举报道中提到亲北京的立法会议员何君尧遇刺案例，但是未有提到一些泛民主派人士遇袭的消息。中国官方传媒央视评论话：这个是一个以票制暴挽救香港不容错过的机会。沉默大多数必须反击。人民日报发表成龙等港星的视频，呼吁拒绝暴力。综合多方面消息，香港最近两日的总体形势平稳，区议会选举投票总体上平和进行。以上是美国之音记者叶冰发自北京的报道。北京老书虫书屋宣布即将停业，据称因为房租合同到期而未获得续约的消息在北京文化圈和外国人社区不胫而走，并且在微信群、微博和场外社交媒体上掀起一阵波澜。书友议论的问题之一就是，这个汇聚众多中外读书人前来学习、联谊、交流思想的书店突然宣布关门，究竟是由于违章建筑的清理整顿，还是有什么的背后政治动机呢？美国之音记者近日来到了这个以食、饮、读为经营宗旨的书店，听听里面的人怎样讲这个老书虫的故事。下面请听美国之音记者叶冰发自北京的报道。
北京三里屯灯红酒绿，商铺林立，走入小巷灯火阑珊，迎面看到因租约得不到延续而面临关门结业的老书虫书屋。老书虫总经理金维达对记者说，很多顾客听到消息之后都表示不舍得， 他说大家有很多情怀在这里，很多记忆，很多美好的晚上在这里度过，知道他们要关门，很多人来，很多人来影响，很多人跟他们讲他们的故事，在这个刚刚来的时候怎样怎样，有人跟他说他们在这里第一次约会，就在这里，他旁边是他十岁的女儿，有特别多的这种故事，他觉得就是一种令他们稍微好过，因为现在他们也很难过。吧台的资深调酒师蒙先生分享了接待涉猎广泛话题的演讲者和文化界名人给他留下的记忆。他说他在这里工作了就来13年了，有一定的感情，从他的第一个 Alex 开创的形式他还是有些了解，他们自己主要做国际文化交流，有中欧的文学节，有澳大利亚文学节，主要是中国的文化和国外的一些文化对接，很遗憾。这么多年看看，包括之前的莫言、刘震云这些很出名很出名的作家在这里做过讲课，然后就是崔永元、章子怡还有周迅，他们经常都来他们的地方，他们跟他们有合照，另外他们在这里喜欢这里的文化，不同肤色的读者职业文化背景亦各有不同，都表达了相似的眷恋。有人表示北京城很大，这么吸引中外读者听众的学习消遣、听讲座和约朋友小聚的文化社交场所并不多见。一位金融学者 Iris 说，当他看到微信他们说要关门的时候，感觉好像一个时代结束了。英国文化协会职员 Michael 说，他感到很难过，他不能够说他来这里很多，他有时来，而且他确实非常开心，很多朋友也非常失望，他们时时来，这个地方是独特，跟北京其他地方很不同，在北京很难找到这样的地方，你可以读书，坐下喝咖啡，还有一些诗歌的活动非常重要。另外一位人士 Hannah 说，这个是他所知道来放松的地方，令人觉得是一个富有创造性的空间，这里很好，很安静，离开繁华的街道，人可以来这里工作，如果他们在家工作或者自己工作，你能够在这里跟其他人见面，这个对人是非常重要，人可以互相见面，不会感到孤单。一位美国读者说，他刚刚来北京两个星期，这个他第一次来到这里，他知道在北京跟着下来的两年时间，这个地方不会再有了，他觉得很难过，但是他希望能够重新开张，邀请更多的人去那里。老书丛书屋提供读书环境和餐饮服务，定期举办话题广泛的讲座和文化交流活动，在北京外国人社群和国际文化圈中很有名气。他在这座小楼已经经营了14年，起初是外籍顾客，后来中国顾客逐年增多。老书丛吧台主管蒙先生说，这个地方轻松愉快，因为这里外国人多了，了解各行各业认识的人，最初前几年国外的大使馆来的比较多，欧盟的各种商会、法国商会、瑞典商会，这种商会来的比较多，慢慢中国的客人逐渐就多了，之前是 90% 外国人，慢慢成为 60%、30%， 现在中国人反而成为这里占 80%、70%。根据店家介绍，小楼原来是一间军工厂的诊所旧址，租约每年签一次，这次不续约的原因据告知是涉及违建问题，不适合继续出租。据悉老书丛在成都和苏州的分店近期亦都遭遇到被迫关门的命运，令到老书丛的拥趸十分感到困惑，有人怀疑有关主管官员出于政治或者维稳考量而做出一个不适合文化命的决定。一位学生林先生说，今天来就做过纪念，因为听其他朋友说都来过。 IT 工作者蔡先生说，早点纪念了，因为知道就来关门了。一位人士杨杨说，很多人在这里看过什么书，他就画了一些大家工作或者学习的状态，然后有人在这里写东西，他们有人工作放松，有一位女士她是画家，她画她的时候她又画其他人。金融工作者 Iris 说，这个书店经常有很多人，当然有很多书你可以看，然后还有他们经常会举办很多活动，很有意思，有时是电影，有时候好像是今晚就是那些喜剧，然后会将人聚集在一起，感觉非常不错。 IT 工作者蔡先生说，风格比较适合很多中西合璧的那种东西在里面。学生刘先生说，他自己体会到的不是很多，都是很多能够聚集这种文化，不单只是一个书店，而且是一种比较包容，对各个国家一个书籍包括国家的人员都来这里交流一个气氛，他很喜欢。 諮詢工作者張女士話：呢個係俾佢哋讀者一個好舒服環境，然後你可以喺呢度睇書，因為有好多書可以睇。另外，佢仲有令你放鬆一下呢個能力。你可以安心在这里跟朋友讲一些你想讲的问题。亦有读者认为老书丛书屋是一个成功促进中外交流场所和中国对外开放的窗口，失去这样一个独具特色的地方，不单止对于在华外国人社群是一个损失，对于北京人的精神文化生活、社会多元化和包容性都是一个损失。学生刘先生说，他觉得是要从一个地方对北京性价比来讲，假如这个地方承载的文化价值已经不足以弥补他损失的经济价值，就可能会消失。就好像他们亦知道这里算是三环内存在这样的地方，可能确实从经济角度来看他是比较吃亏，但是假如他的文化价值足以超过他的经济价值，那他是非常有必要在这里存在的。英国文化协会职员 Michael 说，可能一半社交一半文化，社交的意义是将人聚集在一起，文化意义是使不同的人分享文化，两者都有。他想这个不是一个政治场合，而是社交和文化。金融工作者 Iris 说，艺术文化一些交流很多是关于书一些作品，大家读完这种交流，其实他和政治意识形态他觉得是比较远的，至少他个人没有参加过类似的活动，他认为从文化来讲是一个损失，所以他希望他们有机会在其他地方再开门，如果他的声音或者其他朋友的声音能够被当地政府或者周围的机构能够继续再给他们延期的话是最好了。老书丛书屋总经理金维达说，至少他们做的事被人认可，亦都将来看看能不能够在另外一个地方做类似的生意，肯定不可能完全一样。以上是美国之音记者叶冰从北京发来报道。
加拿大新任外交部长桑彭飞星期日11月24日表示，他和中国外长王毅讨论了两名加拿大公民被关押在北京的一事。他表示，加拿大公民被中国关押绝对是他的当务之急。据美国之音中文部的综合报道，上任才4日的桑彭飞星期六参加在日本名古屋举行的 G20 外长会议时，和中国外长王毅举行双边会议。他说他特别同王毅讨论了加拿大公民康明海以及迈克尔斯帕佛被关押这一宗加拿大非常关注的问题。桑彭飞说，他同王毅致力继续讨论这些问题。加拿大广播公司 CBC 星期日报道说，康明海和迈克尔斯帕佛去年12月在未有被起诉的情况下被关押，显然是中国为了报复华为首席财务官万万洲在温哥华被捕。中国则指责加拿大前外交官、非政府组织国际危机组织在中国的代表康明海以及在中国经商的斯帕佛涉嫌从事危害中国国家安全的活动。加拿大外交官经常对这两位被关押的加拿大公民进行领事探访，这两个人至今未有被准许会见律师。桑彭飞星期日在电话会议中不愿意对记者讲到他和王毅进行他所谓的良好、坦诚和具有实质性会谈的细节。桑彭飞说，透露细节将不符合被关押人的利益。中国新任驻渥太华大使上星期五再次要求加拿大立即释放万万洲，中国还禁止加拿大向中国出口油菜籽。以上是美国之音中文部的综合报道。被认为是全球三大华语电影大奖之一的金马奖，星期六11月23日晚上在台北举行颁奖典礼。对于本届金马奖遭到中国大陆抵制，金马奖主席李安星期六表示，这当然是金马奖的损失，但最好的作品不会比每一年差，他希望电影文化能被尊重。据美国之音中文部的综合报道，今年8月，中国国家电影局宣布暂停大陆影片和人员参加在11月23日的第56届金马奖。当时中国国台办副主任龙明标回答记者询问时，明确地指出，这个是因为台湾的政治生态关系以及民进党蔡英文政府而暂停参加金马奖。当时台湾陆委会回应说，金马奖是华人影视界最具指标性的殊荣，中国大陆这个决定显示出中国以政治干预文化交流，将会造成国际及两岸各界的负面观感。 就在金马奖举行的同一日，中国在厦门举行了金鸡奖颁奖典礼，还邀请一些台湾演艺界人士出席。这个被认为是中国和台湾互相对抗，政治意味浓厚。金马奖典礼结束之后，有传媒问到大陆禁止影片和人员参加金马奖是否对金马奖造成损失。金马奖主席李安回答说，不要这样评论，损失当然是损失，但最好的作品不会比每一年差，数量当然比过去单薄。李安表示，政治是我们不愿意见到的，但必须面对，因为我们生活在这个世界。他说希望电影文化能被尊重，我们双手永远张开欢迎好的电影，希望能够非常珍惜这个电影的平台。以上是美国之音中文部的综合报道。好了，结束了这一节的时事经纬环节，下面请听一节流行美语。
各位听众，流行美语的时间又到了，你们大概都会想，今天 Michael 和李华又要去哪里玩呢？他们一阵会去纽约的中央公园看人家溜冰。今日李华会学到两个英语的常用语，他们分别就是 pick out 和 big mouth。
Michael， 感恩节你过得好不好啊？
It was good to be with my family, but I was disappointed that you couldn't be there.
我知道和家人在一起总是很开心的，多谢你请我，但是我早就答应了另外一个朋友，所以没办法去你家，明年我一定会去的。
Okay, well, it was a great meal. We all pigged out.
蛤？你们感恩节吃猪肉啊？我以为感恩节都是吃火鸡的。
Yeah, most people do have turkey. Pig out means to eat a large amount of food, not that we actually ate pig.
Oh, pig out 就是吃很多东西，不是只是吃猪肉。
Yes, pigs eat a lot, and that's where the expression pig out comes from.I did eat like a pig on Thanksgiving.
我估都系啦 ，pig out 肯定系因为猪食好多嘢而形成嘅常用语。Michael， 我睇你啊，唔单止系感恩节啊，你平时就食好多嘢嘅。上个星期你每晚都食得好似猪一样啊。
I certainly did.
Pig out 呢个讲法净系指食嘢啊，可唔可以用喺其他地方噶
？No, not really.But don't forget that when you use it in the past tense, pig out should be pigged out. That is P-I-G-G-E-D.
哦，那个是过去式。如果说你到了圣诞节假日，又要大饮大食，那应该怎么说啊？
You will pig out during the Christmas holidays.
哎，我在这里说你，我才不会吃那么多东西。Michael， 是不是每年都有这么多人来到中央公园溜冰的？
Yes, it's free. My friend Josh said he would be coming to ice skate with his girlfriend Emily today. Oh, by the way, Li Hua, did you tell Simon that Josh and Emily are getting married soon?
是啊，那天我不小心告诉 Simon， 我知道 Josh 和 Emily 现在都不想公开他们准备结婚的，不过我不是特意
的。Oh, jeez, Li Hua...You have such a big mouth.
你嬲啊？肯定闹我啦，话我系 big mouth 大嘴巴。你话我食好多嘢啊
？No, I'm saying you talk a lot about other people's business.
哦，你唔系话我个嘴大，而系话我多嘴，中意讲人哋。
That makes you a big mouth.
诶，我哋女仔都系中意咁讲噶啦。不过 Michael， 我从来冇喺书上面睇到呢个词哦。是不是一般在口语里面才用的？
Yes, it is usually used in informal speech. Big mouth, B-I-G-M-O-U-T-H.
Michael, 我真的不应该这么多嘴，将 Josh 和 Emily 准备结婚的计划告诉人听。
Well, don't worry about it. I tend to pig out, and you're a big mouth. Everyone has their faults.
哎，你真是看得开了，人人都有缺点的。你喜欢吃东西吃到好像猪一样，我就喜欢讲人家，这样就好像什么事都没有了。
Just don't be a person who eats like a pig and also is a big mouth.
是啊，这两个缺点都有齐，那就糟了。哎，行了，现在是时候上课。
各位听众，今日 Michael 同李华喺纽约中央公园一面睇人滑冰，一面喺度倾偈。咁李华从 Michael 嗰度学到嘅两个常用语，一个就系 pick out， 就系话食咗好多嘢嘅意思。咁而另一个咧就系 big mouth， 就系话多嘴嘅人。好啦，咁今次嘅节目时间又到啦，下次节目时间再见。
听众朋友，我哋美国之音第一个钟头节目已经结束啦，我哋会好快为你播送第二个钟头节目，请大家唔好离开收音机，我系节目主持人张富杰。
美国之音现在继续从美国首都华盛顿播送第二个钟头的